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3节到第二章的3节，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直到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你们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切实相爱。从心里有古卷作，从清洁的心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能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竟都如草，它的荣美就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永存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大家好，我是 LB，是其中的牧师之一。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，那特别向你问安啊，你们好吗？啊，很高兴有你跟我们在一起进行崇拜。我的孩子小的时候玩一种游戏，它的名字叫猜猜我是谁。这个是大概是这样，就是选一些名人的头像，有一些纸板剪裁，然后呢把那个剪好的放在你脸上，你看不到自己是谁，但是别人可以看到。那你可能是一名宇航员，一个小丑，一个牛仔，一头猪，一个蛇，一个章鱼。你的头卡在那个纸板上，然后大家轮流提问，你必须猜出你是什么，这很有趣的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今天这个段落所发生的事情。彼得他是耶稣的好朋友，他从一开始就在那里看到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，他的死，他的复活，就是那个彼得。他写信给如今是土耳其那个地区的，就那个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大家可以看第一章的第二节，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作为基督徒很艰难，有苦难和迫害。对他们而言，回到旧约的那种方式要容易得多。因此，在我们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彼得想提醒基督徒，什么是你的身份，就有点像那个游戏。我是谁？我是什么？那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坐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可能需要像他们一样多听到这样的信息，这是件很重要的事。第15节里面有这样的内容，说要圣洁，这是因为在上帝眼中，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谢谢主来给我们这样的话语。今天主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听见你的话的时候就愿意遵行。我们知道自己是谁，而且知道如何的来跟从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。如果你打开圣经，在你面前，请看第15节。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要保持圣洁， 因为经上记得说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啊，如果你圣洁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在我们的教会看到有很多的彩色玻璃，上面有很多的画像，里面有一个看上去很平静的人，后面有光环，有金色的盘子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圣洁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成为圣洁意味着要被分别出来，与众不同。我们跟别人不一样。像比如说，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剪刀，这把剪刀是跟其他剪刀分开的，它跟我们家里的其他剪刀不一样。它有一个黑色的手柄，它放在微波炉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面。然后这个剪刀不同的地方在于，它只有一个用途。我们是用它来切生肉的，其他的没有剪刀可以做这个事情。所以这把带黑色手柄的剪刀，它就是圣洁的，它是分开的。那对我的妻子来说，她也是圣洁的。她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她就是我的妻子，只有我的妻子，她并没有自由可以去嫁给其他人。他跟这个教会当中的其他的女性完全不同，因为他是为我而分别出来的，同样我也是为他而分别出来的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洁的意义。所以当神在16节里面说要圣洁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说要分别出来与众不同，你是为了他而被分别出来的，所以不要只是像我们周围的世界一样。不要只是像别人一样，不要像你的邻居，不要像你工作旁边坐的人，你的老同学，不要像那些人一样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那就要与众不同。让我们回到这个话题，彼得给了我们一些与众不同的理由，这是因为我们是谁？我们是谁？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关于我们是谁的几件事情。第一，圣洁是什么？珍贵。啊，你是谁？你是很珍贵的。第二节，第17节里面说到你的第一件事，你是很宝贵，你非常的宝贵。如果我想问你说你值多少钱，那你怎么说呢？当然有几种方法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可以拿出计算器，把你的资产全加起来，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、你的银行账户，把你所有的价值加起来，这就是你的价值吗？你可以看你赚了多少钱，跟旁边的人进行比较。你可能一年赚几千块的和一年赚几十万的人做个比较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方式，尽管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么想，都会这么来比较，所以因为这种思路，所以你就会根据别人的工作来判断他是什么，这是一种极其糟糕的思维方式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另外计算你价值的方法，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支付多少钱？有一个人名叫 Warren Rodwell。啊，他是来自悉尼的一个英语教师，他住在菲律宾。2011年的12月5日，他在菲律宾被武装分子绑架了，他被扣为人质1年零3个月，生活在丛林当中，从一个地方挪移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当局也找不到，以为他被枪杀了。也经历着所有的饥饿，差点就死了。他也以为自己已经被遗忘，他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去死。但是到了3月23号，他的妻子从银行当中拿了一笔贷款，卖掉了汽车，然后卖掉了他们的资产，是一个加水站。他付钱给那些绑匪，让他能够重新获得自由。花了多少呢？花了93,600元，这个就是它的价值，93,600元，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。你价值多少呢？有人愿意为你付多少钱呢？ 上帝为你付出了多少钱呢？你看到第十八节说什么？他用的不是金银或者会朽坏的东西，要把你们从祖先传给你们那种空洞的生活方式当中拯救出来。他用的是羔羊的宝血，是基督的宝血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缺陷。你看神花了多少的代价把我买赎回来吗？把我们从空虚的生活方式，没有上帝的生活，那种在他的愤怒审判之下的生活当中被拯救出来，这让上帝他的儿子付出了代价。93,000多不算什么，你可以拥有的所有的金银都不算什么，这是他儿子的宝血，这就是上帝认为你的价值，甚至在世界被创造以前。在第20节说，在我们能做任何的好的、重要的、有价值的事情之前，耶稣基督为你我而死。这是有神的计划，是神的恩典。他说，因着他的爱，因着他的爱，他不可思议的慷慨，为着你是无比的珍贵。请看第17节。生活在一个完全像异类一样充满着敬畏的环境当中，你要成为那个与众不同的人，变为圣洁，因为你已经被救赎，因为你是如此的宝贵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你知道你是属于耶稣的，你是重生的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的当中，我们看到，你是重生，不是靠那些会腐坏的种子，而是靠着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借着神永生不坏的话语重生。这不仅仅说是一个干净的开始，更是一个美好的生活，是一个全新的维度。我们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容易腐坏的，而我们的新生命是不朽坏的。关于买花的事情，我是最近才知道，兰花是你可以给你的爱人买的最好的礼物之一。它装在一个盆里，花盆里有很美丽的鲜花。它之所以好，是因为它能持久。当你买一束花的时候，一般鲜花一周左右就死了，可是甚至有的时候，当你买的时候，它已经死了。可是兰花不同，它可以持续几个月，非常的棒。但是兰花再好也不会太持久，因为它还是容易腐烂的，它的种子、它的根是容易腐烂的。世界上最古老的树大概有5000年的历史。那个叫做马土萨拉树，那棵树很老了，5000年。可是即使如此，它也会消失，它也会腐朽。可是我们通过神的话语重生了，它是不朽坏的。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！你神的话语永远长存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难道不想给你的孩子留一份不会消失、不会损坏或者褪色的遗产吗？所以，当神给你这样一份遗产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在神的眼中，你是宝贵的，你是美好的，你是重生了，你拥有一个不会朽坏的生命。第三点，我们讲你是家人，你是家人，是神的家人。第14节里面有这样的内容：做一个顺命的孩子，不要去顺从你生活当中在无知中种的邪恶的欲望和邪灵。第17节说，既然你呼求一位父亲，他公正审判每个人的工作， 你就知道你是谁吗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就是神的孩子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你跟神是家人。所以要学习顺服，在敬畏当中度过我们作为分别为圣的时光，不是出于害怕，因为他是你的父亲，而是出于崇敬，是深深的敬意。换句话说，因为你们是家人，你们是神圣的家人。好几年以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 Chloe 还很小，我们一起开车，当时大概只有4、5岁。当我开车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哎，爸爸，当我长大以后，我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。这个是世界上最甜蜜的事情，在车里跟我的亲爱的女儿在一起。那为了让这个时刻更加美好，我就问他：‘哎，你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想像爸爸一样呢？’当然，我是在寻求赞美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‘我想像你一样，因为我想开车。’当然，这并不是完全是我要想寻找的答案，但这个就是孩子的样子。你想成为爸爸或妈妈那样的人，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可是我们天父，他的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彼得说：“我们就像他一样。”第15节说：“正如那蒙召你的那一位是圣洁的，所以你做在一切的事上也要圣洁。”因为经上记着说：“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所以圣洁让我们回到起点，神希望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是谁，因为我们是宝贵的。也知道我们是被耶稣的宝血救赎的，我们是不会朽坏的，是重生的，是永生的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神是家人，是上帝亲密的家人。所以你要圣洁，你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不一样，你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权，所以才如此的与众不同，成为圣洁。在大学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叫 David，叫大卫，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获得了那个 PhD 博士，科学的博士学位。他辛苦工作3年以后，获得了博士学位，可是他却到了一家工厂去上班，在生产线上工作，一遍一遍做着同样的事情。他的资历实在是大得可笑。这并不是因为他找不到另外一份工作，这是因为他想到圣经学院里面去学习，想在社教会里面工作，而那个教会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蓝领工人。他想跟他们做一样的工作，理解他们。全世界都会说这实在太愚蠢了，整个世界都在他脚下，他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得到梦想的工作，买大大的房子，发挥他的潜能。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会做的事情，可是大卫不同，他是圣洁的。我也曾经和其他的另外一个人一起读圣经，进行生命的培育。他说，对他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色情的问题。我们的谈话不太容易，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想成为圣洁。那么对你来说，是怎样子一个情景？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出一些东西，我会简单的讲其中一些，那些东西会影响你的希望和梦想。你看到第13节了吗？把你的希望寄托在耶稣到来的时候会给你所带来的恩典之上。你的心会专注于这个世界吗？你在追逐此时此地这世界所提供的一切美好吗？更大的房子、更好的工作、更好的生活，你的事业在生活中是不是比耶稣更大的推动力呢？第17节，你作为一个异类在这里度过的时光， 我们跟别的人一样还是不一样？我的朋友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做的不一样。那我们呢？第22节，从内心选择彼此相爱。他说，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，但是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。看看你周围的人，他们是你的家人，是神的家人，所以请你爱他们，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照顾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不要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自己更重要的事情，你可能就自己选择不见了，不再去关心他们了。请你好好的对他们，但与此同时，也不要对待像机器人一样的对他们。你对所服务的对象要像对待顾客一样，你爱和服务家人的方式，用这样的方式爱他们。你会在教会里这样做吗？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最后一点也同样影响你的敬虔，就像我所见面的那个朋友一样，你是否沉迷于某种恶念中呢？第二章第一节中说，有一系列需要剔除的东西，比如说恶意、欺骗、嫉妒、虚伪。你需要要如何的抗争，还有贪婪、自我中心、论断人等等。彼得前书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它照出了你是谁，让你明白你对神来说是何等宝贵。你是一个重生永生的，是在上帝家中的一个家人，所以要圣洁、完全、彻底的分别出来归于神。所以你需要知道，到达神的面前来，坦诚的面对神。也许是你要悔改，离弃你现在的生活方式。也许你因为会为上帝为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来感恩。要怎样才能改变？我想在座的各位已经离弃了过往，而归向神。但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话语。彼得前书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是谁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宝贵。我们重生，而且你把我们作为自己的家人，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真的活出那个美好的样式。也因为你把我分别出来，我们也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翻译就到此为止。